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9月12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又要来给中国央行做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总结。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央行好像隐身了？倒是财政部啊，蹦得特别高，站在风口浪尖，动不动就出来开个新闻发布会，给一点政策利好。但实际上央行可一点都没闲着，他们偷偷干了不少事的。大家如果有看我这几天的直播，哎，应该都能数出来央行最近干了哪些事呢？比如第一件，重新启动国债买卖。再比如第二件，安排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给地方政府放贷10000亿。还有第三件，我们今天刚说的啊，不跟进美联储降息，为了控制股市的流动性，避免出现2015年这样的股灾。那么除了以上三件事啊，其实还有第四件事，那就是拉涨人民币汇率。目前啊，人民币汇率已经被中国央行拉涨到 7.1 附近了。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几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特别是给地方政府的这10000亿信贷，央行又会怎么安排呢？会不会引发什么不好的后果？对我们做投资又有什么启发呢？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理一理这里头的政策信号。我们说到货币政策啊，一般就是要么宽松要么紧缩。像疫情后的这几年，全世界基本都是紧缩，就中国在宽松。但这个宽松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比如我们看现在中国央行，其实它是部分宽松部分紧缩。我们看当下人民币汇率和股市的表现，你很难说它是宽松，央行其实还是偏紧缩的。拉涨人民币怎么做？是不是要卖美元买回人民币？央行资产负债表我们也分析过，今年一直在缩表。但财政政策这一端，中国经济衰退，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这就需要央行宽松给钱。所以中国央行现在的货币政策方向其实是定向宽松，既要又要。再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国债买卖这件事，央行在这个月初和财政部开会的时候，就向外界透露了自己可能会重启国债买卖。但国债买卖这个事，它既可以是宽松，也可以是紧缩的。假如央行买入国债，那就是偏宽松；假如央行卖出国债，那就是偏紧缩。甚至央行还可以结构性的调整利率曲线，这个我们前几年就见识过了，对吧？央行大买特买短期国债，把短期国债收益率打下来，但是又抛售长期国债，把长期国债收益率拉上去，这样利率曲线就陡峭了。所以国债买卖这个工具对央行来说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宽松或者紧缩，而是调控利率。央行通过国债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的变化，这比现在的 LPR 工具那可好用太多了。中国央行一直想向美联储学习，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改变国债利率这个锚，来影响市场上的借款成本。现在这个 LPR 工具效率太低了，一个月报价一次，而且是通过银行报价从政策端去引导民间借款成本的变化，这就很有可能啊，定价是错的或者滞后的。而国债买卖，央行每天都可以进行，利率的传导也是市场实时进行反应，不存在滞后或者报价出错的情况。咱们打个比方， LPR 就像是一个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指导价，有点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一标价，上头定一个数字，但市场上的真实价格往往和它有差距。比如说大米，指导价是1块钱一斤，但市场价可能早就是2块钱一斤了。差距一大呢，大家自然更相信市场价格信号，也就是国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这些，而不是 LPR。所以 LPR 的参考价值在下降，央行也越来越倾向直接影响市场利率。目前国内的问题不是钱不够，而是信贷需求不足，央行没法解决体制性的障碍，比如民营企业长期被金融体系歧视，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又享有优先权，这些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能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能做的就是在技术层面尽量降低信贷成本。调控国债利率就是央行在当前格局下少数还能发挥作用的手段之一，通过它至少能拖住信贷需求，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 其次，财政部要求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给地方政府放贷10000亿，来帮助地方政府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在给央行施压。这10000亿贷款啊，一看就是垃圾资产，借给地方政府的钱肯定是利息低、风险高、周期长，甚至没有任何抵押。也就是说，对银行来说，这样的业务不仅赚不到钱，甚至还可能爆雷，所以这就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那么这时候央行就只能出来兜底，一个是给银行定向放水，让银行有资金可以放贷，同时还要帮助银行消化坏账。怎么消化呢？比如用再贷款工具1:1配资，银行这里放出去多少贷款给地方政府，央行就给你配多少资金，这样银行就可以不动用自己的资本放债，等于把所有的坏账风险都转移给了央行。未来要是真的出现坏账，央行要么自己承担，要么引钱冲销。但这种操作只能偶尔干一次，大家知道吗？央行的资产端都有哪些资产我们都看得到。如果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资产都一股脑的塞进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那么央行的资产质量就直线下滑了，这可是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比如第一，央行可能放不了水了，因为央行发行货币本质上是用它的资产去做抵押的，资产端如果塞满了垃圾，那就是央行的信用不足，这时候你发出来的货币就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人民币信用受到质疑，那汇率就要下来了。第二，货币政策也会失效，因为央行资产端装满了财政的垃圾，所以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就会被绑住手脚，想加息不敢加，想缩表也不敢缩，因为一旦利率上升，垃圾资产的价值就会进一步下跌，央行自己就先受伤。这就是所谓的财政主导型的央行，央行完全沦为财政的附属机构。第三，迫于无奈，央行可能会选择印钞来掩盖亏空，那恶性通胀也就来了。实际上这两年中国央行的地位一再下降，央行资产端已经塞进来很多财政垃圾。大家还记得去年9月底的央行新政吗？当时为了拉股市，央行允许非银机构直接拿股票资产做抵押找央行借钱。从那时候开始啊，央行的资产端就不再只有那些外汇啊、国债之类的优质资产，而是开始出现了股票这样的高风险资产。所以我认为去年的924新政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央行为了拖住经济，已经开始牺牲自己的资产质量，把自己放在财政的后面，让货币政策去服务于财政政策。而今年财政继续变本加厉，又要往央行的资产包里塞10000亿垃圾政府债。但大家别忘了，李稻葵曾经做过民间统计，说地方政府欠民企的账至少是1000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财政塞给央行的这10000亿垃圾政府债只是个开始啊，后面还有90000亿等着央行去吸收呢，甚至90000亿可能都不够的，因为地方债的窟窿可是上百万亿的规模，债越化越多，根本还不完。所以大家还会怀疑说，未来中国不会出现恶性通胀吗？政策信号啊已经如此的明显，央行完全失去了自主决策权，必然被财政敲骨吸髓，榨干吃尽。就在财政把垃圾资产不断的塞进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时候，央行却还要拿出最优质的外汇资产去拉涨人民币汇率。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会加速央行的破产？中国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汇率操纵国，目前又和美国在进行贸易战。下周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要和中国国务院副主席何立峰在西班牙马德里进行贸易谈判，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却持续拉涨，现在已经来到 7.1 左右的位置，而人民币升值正是这届川普政府想要看到的结果，因为他们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嘛。但对中国来说，目前人民币升值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出口没有了汇率这个价格优势，那么出口企业要想保住订单，只能让财政给更多的补贴，否则供应链就只能搬出中国了。而财政要发更多的补贴，又会提高赤字率，
以往那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啊，当出口遭遇危机，在财政发补贴和人民币贬值之间，中国政府一直是选人民币贬值的。只有这一次，他们选了人民币升值，用财政硬扛出口订单。大家想一下，这难道真的不是受到了某种外部压力，或者是一种贸易战的交易条件吗？中国会不会是用人民币升值主动减少贸易逆差来换取一些其他的利益呢？比如美国的芯片。我认为目前只有科技业的芯片需求才可能会让咱皇上暂时放下出口赚美元这个以往的头等大事。但不管怎么说，对央行来说，资产质量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外汇储备需要一直烧一直烧，直到人民币被允许贬值为止。今天路透社爆料说，中国央行内部人士透露，中国这一次不会紧跟美国降息，因为要控制股市的风险。早上我们就聊过这个事，对吧？那么现在大家了解了央行的资产质量在变差以后，是不是也觉得央行其实也不敢降息呢？因为一旦降息，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那么央行的资产包里那些垃圾资产的价值就会缩水。更不要说中国央行现在还要拉住人民币汇率，要持续不断的继续烧美元。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拯救央行的资产质量呢？办法当然是有的。大家想想，最近中国央行在干什么？他们是不是每个月都在买黄金？而今年黄金可是大涨啊，各大投行都继续看好黄金，觉得年底啊至少会涨到3800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大家觉得中国央行会不会允许黄金价格大跌呢？现在中国央行手里可是有超过2300吨的黄金储备，而且他们每个月还在继续买。所以这时候如果黄金价格大跌，那么大家想一下，央行的资产质量是不是进一步崩坏了？那中国的恶性通胀是不是来得更快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去关注央行的货币政策动向呢？因为央行是所有社会财富的源头，你只有找到了这个水源，你才能顺着它的方向找到财富的密码。好，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现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9点，小翠我都会直播每日要闻节目，希望大家多多捧场。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